多谢诗班美妙的歌声，建筑上主之城。教会怎样可以建筑到上主之城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以真理去建造教会，帮助整个教会群体可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大家打翻开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提摩太前书4:6-10。讲开建筑呢，我就想起呢，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的报道，就说呢，日本有一班的建筑师开始设计呢，一个新的建筑，是呢可以在海上边就建筑一个大的城市，不是建筑一座楼，是可以住几万人的一个的城市，预计呢就是30年之后落成，用一些打印的技术 ,3D 打印技术去制造。不过同一个国家呢，我们又想起早几天3.11，日本大地震都过了5年了。地震揭露了很多呢在日本建筑上面一些的豆腐渣的工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都好像一座的建筑。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建筑，我们是圣灵的殿嘛。我们可以怎样去继续建筑上主之城呢？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帮我们了解敬虔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建筑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僭建和偷工减料。请你帮我读4:6，预备起。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常在信仰的话语上和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上得着培养。第7上半节继续这么讲，总要弃绝世俗以及老妇的无稽之谈。第6一开始就讲了这些事，讲什么事呢？就是讲经文前少少，就是前那几节1-5提到的事情。原来当时在提摩太牧养的教会以弗所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提出一些学说，是用旧约的一些资料，一些零碎的片段，有时候是关于天使，有时候关于魔鬼，有时候关于家谱，去堆砌一些的学说，鼓励人们去学他们怎样做一个敬虔的人。你们要用这个方法才可以越来越贴近神。你们要这样做才可以得到得救的资格。咦，你说不是啊，我们的信仰明明保罗教因信称义嘛，为什么会再加些东西呢？这些人继续去教当时的信徒，你们要遵从一些苦修的方法。如果你看前面经文知道了，不要结婚，不要吃某些食物，这样才是虔诚。你要苦修苦待自己的身体，你会越来越贴近神，得到神比你高人一等的荣誉。保罗继续在4:6-10就提出用一个体育的字眼操练敬虔，来到说不可以这样的，你们不要僭建。讲敬虔，敬虔这个字其实在整本提摩太前书里面出现了8次。敬虔不是我们一般想起对神好神心，如果在其他宗教可能常常去参拜，常常去上香，又添香油，又怎样做，初一十五又要怎样不吃些东西，我们可能有这个印象。但是敬虔在圣经的层面来讲更加阔的。敬虔是说人对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正确的态度是可以孕育出一个向神负责任的生命。简而言之，我们相信主的人要有正确的信仰的态度和合宜的生活的方式。保罗说小心啊，提摩太，你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小心啊。你提他们啊，教会里面那些人好像很熟旧约，好像很熟一些哲学，在这里传讲一些无稽之谈，他们将一些歪理包装成为真理。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其实不断都出现一些错误的道理，或者我们称为异端，是不是？早几年大家很熟悉的异端是谁？东方闪电，跟着又改做全能神教会，跟着又不知道改了什么名字，他们不断去转那个形式去迷惑人，这些是明显的异端。但其实保罗呢是想更加提我们，会不会在我们信仰的实践里面有一些我们不察觉到的歪风歪理是影响着我们？为什么提摩太教会的弟兄姊妹会这么容易中招呢？一定 是当中他们有一些的弱点，一定是当中他们有一些的需求，这些的假的教导的人知道了他可以在那个位置入。那今天我们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的资讯，很多不同的资讯，有些是关于健康的，有些是保健的，其实呢可能发现了呢，原来呢都只是促销的手法。几十年前曾经一度很兴的小朋友一定要喝炼奶，有没有听过？有些人点头了，即可能你是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喝炼奶有益的吗？我们现在一定不会觉得是啦，那么甜，小朋友怎么可以喝，喝那么多。但是当时不断透过呢广告，有个鹰的标志的炼奶，很有益的，所有小朋友就家家户户就是这样卖给小朋友喝了。当然后来发觉原来不是真的。近年呢都兴起呢食蓝莓养眼，有没有听过？咁我哋堂嘅中医生就话我听假的，食嗰啲唔会真係有啲咩特别嘅益处㗎，咁样。咁食生果当然係好啦，但养唔养到眼就唔知啦，咁样。你以为真嘅一啲资讯包装咗，哇好似对身体好好，好似对你好有益，结果你不断去咁样去跟随，结果就堕入咗嗰个陷阱里面。切中你的死穴嘛，你注重健康嘛。同样在提摩太的教会里面，那里的信徒都被那些假教师切中一个问题，中了他们一些死穴。他们就是呢本身出身于什么社会，我们要去重新理解。之前常常都在讲台上面提醒大家，或者跟大家分享了，保罗所身处的希腊罗马的世界是一个群体集体的社会，是一个层层叠的帝国的结构入面，每一个人都受制于上层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对上的权力，而这个整个社会最推崇的，他们最追求的，最希望有的就是荣誉，就是名声，而最顶点的就是可以分享到皇帝所分给他的荣誉。教会里面的信徒是哪些人呢？初期教会大多呢你知道是一些奴隶，又或者一些恢复了自由人身份的奴隶，前奴隶，有可能是一些自由人，中层的人，一些工匠，少量的上层社会的妇女，偶然一两个官员，或者元老院的人，很少的上层的，大部分都是在中下层甚至基层里面生活的。而且当时的奴隶是这样的，奴隶都可以有自己的奴隶的。哇，即是那些最底层的真的很惨了。他们在一个追求荣誉自己的身份的社会里面，他们望着自己的过去，他会觉得自己有一份的耻辱。什么在身上？我这个过去给我很沉重的包袱。所以他们在宗教上面，有时候他们会相信一些，以前他们未信主之前，相信一些异教，就是去那些地方去参拜，甚至有些神秘宗教，他们要做很多仪式，给钱花时间，就是在那些当中希望得到这个宗教给他的一些荣誉感。他们现在信了耶稣了，入到来教会了，一看保罗和提摩太所教导的道理，信了就可以了，不用做些什么的，是啊，祈了祷，圣灵就住入你心的了，你就是基督徒了，你有救恩的了，你有永生的了，真的可以吗？不知道当中你初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祈了祷就可以了，接着怎样？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于是这些假教师就有机会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根基不稳，也都他们很有需求，希望呢好像做多一些事以致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教导，你就做这些禁食的事，你就不要去结婚，甚至你去跟从我们学习一些家谱的事情，这个第一章讲的。慢慢呢他们就进入了歪理的里面。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就是这样入了教会里面。那今天呢我们不会追求荣誉的，是不是？或者我们不是那么崇尚贴近最高权力的人的身边以他为荣。Facebook 呢这排更新了这个like 的方法，赞好的方法。以前赞好是怎样呢？就是你在那个人的写的文章下面或者相上面就打个手指功嘛。现在呢改了，不单只有手指功，还加了几个图案，有心心啦，有哈哈啦， 有哇哇啦，有惨惨啦，仲有 no no。咁咧就喺推出呢个功能两日之内咧，咁啊有啲传媒就发现啦，咦，推出咗两日，全世界最多人 no no 嘅系边个咧？咁啊笑嗰啲可能知道系咩事啦。原来咧就系我哋香港嘅特首，两日之内有十万个人 no no， 超英赶美。奥巴马咧就得十个 no no 啫。咁我上网查下最新嘅数字系几多啦，已经系19万啦。今日咧，我哋唔会以追求呢啲啊贴近当权者为荣嘅，但我哋都要问啊，今日我哋追求紧啲咩事情啊？你嘅人生最高嘅目标系乜嘢嘢？可能我哋每一个人信主之前系唔同嘅，你系咪带埋你之前嗰个人生目标入嚟教会，继续喺你嘅信仰生活里边去发展呢？甚至在这些追求目标的过程里面，你将过去一些的方法、一些的文化、一些错误的思想带入你的信仰里面呢？我们可能香港人讲求生活，讲求生活的质素。有时候早些的年代，我们会追求希望有层楼。为什么要买楼呢？其实买楼是希望可以有安全感，是不是有个地方可以住，不用被业主加租逼迁，又或者有瓦遮头，又可以做投资，总不知希望有个归宿，安全感。更多的香港人可能追求最重要的是什么？开心，是吗？永远只是做的事情都是问我可不可以开心，以这个为最高的目标。于是慢慢这些思想入了教会的时候，有些的教导会变质，教你怎样成功，教你怎样上位，这些是成功神学，可能你听过这个词语的了。也可能呢推动你去做这些事情。香港呢就近大部分的教会都少成功神学的取向的。但我们香港呢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经济为上的社会，什么都是讲钱的，强调消费。于是慢慢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推动基督徒消费了。什么都有得买。总不知你有需求我就会提供到给你，很多不同的产品，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去买一些东西是不好，而是会不会这些事情这个做法会成为了你信仰的绊脚石，你僭建了呢？我不去买这件事，我不去参加这个特别的聚会，我不去买飞看这件事，可能我就没那么熟灵了。慢慢有可能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将 以前社会的消费的文化带入我们的信仰，带入我们的群体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听，你将外面的文化教导那些人是假教师来的，他们所说的在圣经里面站不住脚的，是无稽之谈，传说来的，胡说八道，毫无价值。过去我们常常都说骗人，就最兴就是电话骗案。那怎样才是最好的方法去防范呢？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你认清他的手法，知道他怎样骗人，又或者你下载一些电话的程式帮助你去筛选一些来电，不过要记得更新的名单。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正式的机构、银行、政府他们是怎样在电话里面跟你去来往的，有哪些事他们会做，有哪些事他们不做，清楚知道正反都知道，你就可以对照到哪些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刚才我们讲敬虔，敬虔是人对神正确的态度。保罗说假教师的敬虔手法是僭建来的，是偷工减料的。早一个月台南的地震冧了那栋楼，那排楼一冧了才发现原来的柱里面，石屎柱里面包住的是一些即厨房用那些煮食油的桶，即四方形那些油桶，就搭高它，跟着在外面找水泥就当是一条柱，偷工减料，结果害死很多人。同样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看到我们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弟兄姊妹，不要偷工减料，同埋我们的生命不可以停在地基的阶段。敬虔怎样可以出现呢？一个正确态度怎样可以出现呢？就是要有正确的神学。 大家睇翻圣经啊，三章十六节，保罗讲咗敬虔的奥秘，系咪？讲咗六句嘅说话，睇落去好熟口面，但系其实咧，保罗喺度想讲乜嘢呢？其实佢就系咧建构紧一个咧关于基督嘅神学啊，基督论啊，亦都讲紧咧基督荣耀，即系讲紧终末嘅时候、末期嘅时候呢啲终末神学。是一回什么事？他说你们有掌握了这个敬虔的奥秘，你就不怕被异端文化的歪理所侵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的奇怪的虚伪的事情渗入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公理的主义对我们的潜移默化，我们可以怎样继续生活呢？我们又怎样可以以圣经的真理去判断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问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彼此分享，对于这件事怎么看，我们可能讲到一些的道理，但有多少是来自圣经的呢？圣经又怎么看呢？我们可能已经不懂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只是口里面高唱平安喜乐就算了，是不够的。敬虔是人对神正确的态度，怎样可以有这个正确的态度呢？就要建基在正确的神学上面。今天是主日学主日，为什么提到神学这件事呢？其实正正就是刚才我所说三章十六节，保罗已经是用神学的语言跟我们对话。我们说讲到神学好像很高深一样，那容许我就借用我神学的老师对我们的解说跟大家分享。哇，神学是啊，听起来很艰深很神秘啊，又讲一些教义的问题，譬如神怎样是三为一，三而又一，救恩是不是又出于神的预定，二千多年来好像都没有人讲得非常清楚，怎么可以要求我们一般信徒去关心甚至去讨论？我可以读一下圣经，你都偷笑了，是不是传道？我老师继续讲，神学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探讨信仰和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用三章十六节来做个比方，那几句说话和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是很大的关系的。第一句是讲道成肉身，第二句就是讲圣灵的工作，第三句是讲灵界的事情，见证着主的复活，第四句是讲这个福音是要传出去要宣教的，然后呢世人是会接纳的，最后是会得到荣耀。我听到这个字了，这个才是真荣耀啊！不是罗马帝国宣传那些，要达至到人生最高的目标是在基督里面。信仰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是神学，都是不是很明白。老师继续说，譬如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爸爸，神学是什么呢？就是帮他明白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我做人父母有什么关系。他就可以问了，教育小朋友哪些是优先？什么不是即是赢在起跑线吗？不是。那圣经怎么说？神学怎么说？我又可以怎么让孩子明白信仰是很重要的事，是关乎你的性命你的生命的呢？这些都是很神学的问题来的。其实就是讲你怎样在这个世界去做人。在主再来之前，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怎样继续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做人。你说我没有小朋友，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透过艺术去表达上主的美善？如果你是从商的，你是做商界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经济的活动怎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公义的途径？又或者在你的行业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些助长欺压的结构性的问题呢？怎样去发现呢？怎样去分析呢？需要有神学的基础，神学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怎样用基督徒的身份做人。所以我们作人父母很需要明白神学，读主一学，读主一学。近来很多年轻人少年轻生，父母会关心自己儿女的教育的，其实都应该要问为什么香港的教育制度会给家长和孩子这么多的眼泪和压力呢？还要继续问，推动这个教育的制度和文化发展是什么的价值观？ 一路追落去，你会发现乜原来同我哋所理解追求真理嘅教育系相差咁远嘅咩？弟兄姊妹，今天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定义教育系一个产业，产业即系咩啊？系可以搵钱噶。你开始明白点解我哋政府提到一带一路嘅时候要讲搵一带一路里边国家嘅人嚟读书？慢慢是可以生产到经济效益的产业，不是要他们帮助认识真理追寻智慧，不是，是赚钱。在这样文化成长的小朋友会变成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圣经帮我们怎么去思考呢？里面的神学教导那种做人的道理怎么可以展现出来呢？於是就進入去問什麼是人存在的目的呢？這個就真的好像很神學了、就是要彰顯神的榮耀。那要彰顯神的榮耀，就要問神的榮耀是什麼、其中神的榮耀呢，就是他三而又一的生命的彰顯。三一論呢，就跟這個教小朋友是非常有關的，當然有很多步啦，其實這個就是基礎來的。弟兄姊妹，我們怎樣對神有正確的態度、就是你要建基在一個正確的神學上面，你不要在下层偷工减料，你都不要好像那些假教师在上面僭建，那栋楼会倒塌的。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回去学咯。你以为你懂很多吗？不是，我都不敢认我懂很多。我想我们每一个传道的，我们都只是真理面前只是学生的，我们自己都要不断增值，正如保罗提提摩太一样。喂，你教人啦、你教完人之后，你自己都在这个真理上面得到培养。不要停在这个位置，要继续去建筑，不要偷工减料和僭建。好了，有了正确的态度了，一栋楼可以怎样继续起呢？原来当中呢，那个的物料呢，是要经过反复的测试，符合标准的。大家知不知道之前为什么香港出现鉛水事件呢？就是因为那个标准没有了，所以在生产那些管的时候呢，没有规范到这些铅的含量。其他的物料都是一样的，需要有证书的。如果现在起楼、我入这包水泥，我入这些砖头，全部都要经过证书的证明才可以去起楼的。要反复的测试，反复的去实践。有了正确的态度，敬虔是什么呢？就是我以至我们可以每日去过向神负责任的生活。保罗在四章第七节尾那里告诉我们、你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你继续帮我读第八第九节，都有提到操练的，预备起。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第八节是当时教会群体里面流行的一句的口号。保罗说对，讲得好。他说就是要这样，要操练敬虔。他其实想提醒姊妹，喂，你不要得把口啊。我想问一下在座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呢，做个调查，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有做过运动，你举手。都有三分一的。好，多谢你放低手了。做运动我们都知道好的，我不知道三分二是做什么。你都不会不知道做运动是好的，是不是？当然好啦，一定是有益的。又举另一个例子，要对身体好，我们要留意吃的东西，三低一高、要低油、低盐、低糖、高纤，是不是？于是有些快餐店就推出三低一高的餐、营养餐、多菜的这样。但我就去买、快餐的时候呢，都看有多少人真的叫那些餐呢。我望一望自己，自己都没叫，得把口没用啊。我知道三低一高好，但是对我来说是毫无益处。不要得把口啊，这里说什么意思呢？敬虔真的不可以只是得把口的。对，我们知道有正确对神的态度，这个态度呢都是来自正确的神学，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去实践出来，我们没有在生活里面将这些正确的态度运用出来，去反复操练、反复学习、反复操练。提起操练这个字，你一定会想起在运动的场上面的。 咁啊，運動係點咧？咁就當然係要喐下手腳啦。但係唔止咁嘅，你一定會諗到運動員佢哋練習嘅時候嘅情況。前一排咪馬拉松嘅，我知道當中都有弟兄姊妹有去跑噶。你要預備一個馬拉松嘅賽事，你要練嘅，係咪？你唔會啊，我報咗馬拉松，跟住嗰日就搭車去咁就得噶啦。嗰啲真係等住送醫院嘅啫，唔會噶。之前一定不斷去練習噶。差不多每一日或者隔一日都要去跑一下的，要运动的，操回心肺的功能，要拉筋，要热身啊。啊，当然之前都要买定一些合适的跑步的衫、跑步的鞋啊，买埋只表啦，好冇？度埋心跳啊，好多要准备，食的方面又要注意。总唔知咧，练到身水身汗，由半个钟到一个钟跑步，然之后跑到个半钟，慢慢跑到可以全马啦。每日每日每日练习。直到比賽之前，經文用這個操練的字，其實要我們記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重複的，花時間的，辛苦的。講開運動，我們三分二的人不做，給個方法大家。早幾年有個日本的醫生推出一個走路減肥法，或者走路瘦身法，只是每天需要30分鐘走路而已。啊，其實計計都 OK 喎，啊，即係你，每日都可能有30分鐘行路啦，啊，咁，可能去行下街睇下嘢都個半個鐘啦，啊，咁，弟兄都可能會去睇下嘢噶嘛，係咪啊？即係去睇下啲電器啊、電腦嘢啊，嚇，啊，動漫嘢啊。總唔知你行街嘅時候咧，就可以做呢個運動啦。哇，好好啊！唔止咁，咪淨係行路就得。佢仲要咧喺行路嘅過程裏邊咧，配合咧個呼吸嘅方法，就係咧透過咧一路行嘅時候。一路咧去將個肚啊收腹挺出嚟，收腹挺出嚟。C 班係最熟噶啦，唱歌需要用個肚部去呼氣吸氣嘅。就喺個30分鐘裏邊，一路行一路重複做呢一個嘅動作，接納咗呢個規律，反覆去練習。三個月冇咗10公斤，好犀利啊！10公斤，20多磅，就係咁啦。每日做。但是都是很辛苦啊，30分钟有些人想行路都很辛苦了，怎么办啊？经前其实不是一些容易的事来的，但是对你非常有益，非常重要。而且保罗是叫我们要去尝试重复活出这个新的生活的规律。你信了耶稣了，你是神的儿女了，你其实有个新生活的样式，你要重复又重复去尝试学习，再尝试再学习，然后呢热切地锻炼掌握那個技巧。咁我仔咧呢幾個月咧開始咧學打籃球，咁啊佢係3歲。咁咧原來咧對於一個3歲小朋友咧打籃球咧都係幾難嘅。咁啊拍幾下，拍兩下波，個波彈到自己隻腳彈咗一邊，咁啊射波又唔知點射，重複又重複咁樣做嘅時候咧，佢有一日同我哋講：好難啊，爸爸。咁當然佢下一句可能都諗係咪可以唔打呢，但係佢又鍾意，咁唯有鼓勵佢繼續努力啦，試下啦，唔識再試下，練習就得㗎啦，每次練，咁又陪佢練下啦，去打下啦，啊3個月落嚟真係有進步喎，咁仲升班添咁樣。每日重複重複好難㗎，試囉，學囉，教練教佢囉，咁我去睇佢打波。啊，學啲咩咧？咁係咪一學咧教佢點樣個姿勢嚇，啊？可以射入個籃啊！咁啊好開心啦！家長最中意見到個成績嘅，就係入幾多分？唔係，成堂一個鐘，頭10分鐘熱身，點樣熱身咧？就係拉下筋啦、跑步啦、來回。然之後下10分鐘咧，就練習咧攞住個波托喺手度行，都唔係射波嚇，啊。好啦，都未到射波，好練拍波，咁又拍咗15分鐘啦。好啦，剩翻最尾咧，差唔多咧10分鐘嘅時候咧，排隊射波啦。咁啊，成班10幾20人，咁啊，就係每人射到2次咯。未到嘛，要重複練習咗之前啲基本功。弟兄姊妹，點解我哋要翻主日學咧？仲有初階、中階同埋高階咧？因為要對應住我哋每個人唔同嘅屬靈生命，你要練噶，你要學噶，你要上堂噶。辛唔辛苦？辛苦，翻埋周六又要第二朝去翻主日学，或者星期三晚翻嚟。但系你就值得要花呢啲嘅时间 去帮助你属灵生命的建筑用那些物料是好啊，同埋去建立一个向神负责任的生命规律。讲起篮球啊，咁我谂起上年咧啱啱退役嘅一个嘅 NBA 吓嘅球星高比拜仁啊，湖人队嘅。咁啊呢个高比拜仁都几犀利噶。咁啊喺之前咧有试过一个赛事吓，你知道美国篮球嗰啲嘅比赛咧，一场啊打落嚟可以100分啊，120分。佢一个人喺一场里边试过独得81分，哇，好犀利！入几多球先有81分啊？咁於是有人就訪問佢啦，啊，你對上呢一次咧，你去得到咁高分嘅時候係幾時啊？咁啊，記者就諗住，誒，你成日答你大學比賽、高中比賽嘅時候啦。佢話唔係，我最深刻嗰一次係喺我咧六歲嘅時候嘅一場比賽。嚇，六歲？係啊，我喺嗰場比賽裏邊咧攻入咗60分，哇，好犀利啊！咁啊，記者問點？你點可以做到㗎？佢話咧，佢就諗啦，嗰時候咧，我咧係咧。好努力咧，每日去练打篮球。点样练呢？唔系普通射下篮啊、跑下步啊、拍下波啊，而系咧不断去练自己只左手。咁一般人射篮球系用右手嘅。佢话要练左手，佢话咧我要喺任何方位咧，我都可以咧运到球、射到波、传到波，甚至咧插花。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插花啦？就喺个打即系企开个脚，然之后咧喺左右咁样喺个脚下边吓，即系盘旋啲波，等敌人唔好抢到你。佢就不断去练习呢啲。佢话点样练呢？啊，總唔知咧，我每日咧事務大小我都用我隻左手嘅，刷牙又左手，洗面又左手，食飯又左手，寫功課用嗰支筆又左手，啊，不過唔知佢成績點啦。咁啊，總唔知咧練咗隻手好純熟，以至咧佢喺嗰場比賽裏邊真係左右手去運用嘅時候，佢一人獨得60分。到佢成名啦，記者問你點每日點樣練習嘅咧？佢啲隊友爆料啊，佢啊。每朝四点起身练波，你估一个球星天生出嚟嘅？唔系啊，练出嚟嘅。每日操练，而且佢系将佢呢个嘅篮球成为佢人生嘅中心，跟住安排佢嘅生活围绕住呢个篮球。你记得佢点样刷牙洗面啦？嗬，等一问你咧，你信咗耶稣，你以乜嘢为中心去安排你嘅生活日程噶？哎，我咪翻嚟崇拜咯，啊，咁好，咁啊，翻崇拜之前同翻崇拜之后，你嘅生活系点样噶？你有冇以神嘅真理，以神嘅俾你喺圣经里边嘅教导去安排你嘅生活咧？保罗喺度话，你嘅生活系要咁样安排嘅，每日去操练嘅系有益嘅，操练身体好，但系敬虔更加有益处。我有一个朋友咧系长跑嘅好手，咁啊佢好高大嘅，但系佢又练马拉松，六尺二啊，仲高过我，啊又大只过我。咁咧有一日咧，我哋收到个电话，就系佢屋企人打俾我哋嘅，就话佢唔见咗。后屘咧，我哋陪呢个家人去揾佢，失咗踪啊？点解啊？佢出去跑步啫嘛，但系唔见咗。原来佢喺跑步练跑嘅阶段咧，就晕咗喺街度，就系咁样样就过咗身啦。廿几岁啫，当时啊，两个礼拜之后，我喺安息礼拜里边咧，见到佢嘅遗体瞻仰遗肉。哇！之前佢明明好大只噶，点解缩晒水嘅？啲皮肤冇晒弹性嘅，系啊，佢之前操练嗰啲成果带唔走噶。我呢位长跑嘅朋友，佢带唔走佢身操练身体嘅成果，高比拜仁都带唔走啊！退咗休之后。他那些光辉只会成为过去，怎样继续带去前面呢？不是带到很多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敬虔就不同了，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延续到永生那些我们知道，对今生有什么益处呢？真的有益，你会不会问？要我们譬如如果说我们说要认识多些神的话，要回主一学，就是说我们要用时间，时间对于香港人来说好像非常宝贵，咁有人就形容啦，上嗰条楼梯咧，大家企晒右边，咁啊左边系行嘅。偶然咧，你遇到一个人咧，企喺左边，冻咗喺嗰度，咁香港人咧就会以一个嘅怨毒嘅眼光望住佢。系啊，阻我嗰半分钟，我就上唔到个巴士啦。 是啊，时间很重要。但是敬虔要我们花时间每日做、啊。OK, 主日学每个礼拜回来上堂、啊。每季是这样上、啊。是花时间的。会不会令我失去人生其他的东西呢？以前我们人生可能不能够像人家这样花很多时间在我们追逐的功名利禄上面呢。但明明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更加丰盛的。顶住我们要记得，从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事物我们去追寻一些安全感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给到的，不会令你越来越觉得安全的，只会令你越来越不安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最近你看新闻整个世界都是乱的，你说、哎、香港乱啫，立刻去改回个 BNO 先、啊、想着有后着、啊、或者申请回移民，你去到那里你估你有安乐土吗？这个世界的市场会波动，买卖会有损失，经济会有起落，钱是会贬值，政府政策有时会有失误，你的事业、你的房屋、你的健康可以因着不同的事情有变化甚至失去的。你追逐世上的事物，你只是追求一个不确定。如果你的人生就将这些摆在中心，围绕着这些世界的事情安排你的生活的话，你所建筑的就不是按着神给你的蓝图建筑到那种的建筑物了，是随时会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圣经，学习神学，我们得到正确的态度，我们更加要用出来，用出来，以致我们懂得怎样按着圣经的真理安排我们的生活，围绕着神的话语安排我们的生活，向神过一个负责任的人生。最后一点也很快的，我们每日过向神负责任的生活，就好像很难这样，很辛苦这样，是啊，都是讲不到敬虔对我今生有什么益处、啊。是啊，有时候好像起楼一样，你明知蚀本啱的事你都要做。明知蚀本啱的事你都要做。如果不是，那栋楼真的会有问题，会冧的。我们每日过向神负责任的生活，其实就是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最好的抵抗。你帮我读第十节，预备起。保罗在这里提劳苦，意思就是他很辛劳地去宣教全福音，教导圣经真理和神学。努力意思代表他们不断不断拼命地去做。这个其实正正就是敬虔操练的其中一个演绎。保罗和他的同工操练敬虔，每日都过着向神负责任的生活。越来越多释经的学者指出，保罗是在罗马的帝国里面以圣经的真理反抗当中的虚假。他不是去革命，他不是 去上街，而是他是藉着基督的真理和神学建立一个等候主再来的群体。这个群体是活出基督真理来的，所以在当中他要劳苦，他要努力去教他们大家怎样好好起好你那栋属灵生命的楼。所以后面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你看标题都知道了，他讲很多关于怎样处事待人，新译本那个小标题讲了很多伦理的守则，其实就正正要建筑在这个正确的神学上面。保罗藉着这个群体在罗马的帝国里面推进宣告，宣扬耶稣是主，不是凯撒是主，他宣扬真正的主是谁，他建立一个真正可以有明天会更好的群体，就是这个信仰的群体。为什么？是神答应了的，有应许的。这个力行身体力行向神负责任的生活，就是对抗邪恶世代最佳的手法。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敬虔。敬虔就是人对神正确的态度，这个正确的态度是可以令你活出一个向神负责任的生活。怎样可以达到呢？今天主日学主日，其实真的要大家努力去回主日学，辛苦的，但是值得，有益， 比三低一高更有益，比你做运动更加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听了不做。如果不是有一天当灾难、祸患、困难打击来到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的流程会因为我们过去的浅见偷工减料，没有好好操练，没有好好每日去锻炼起好那个物料，会冧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之后，求主你让我们真的做出来，不要让这件事成为一阵风走去。帮助我们相信你圣经的应许，也都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很多圣经里面应许我们都不懂。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主一学的话语，主一学里面的学习，学习圣经，学习神学，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站稳。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